立陶宛表达了在抵抗俄罗斯侵略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12月7日访问乌克兰时在基辅表示，立陶宛总会站在乌克兰身旁，提供帮助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格里鲍斯凯特说，侵略者只能抢走乌克兰的土地，但是不能依靠武力征服人心。他说，立陶宛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包括向乌克兰派遣网络站教官以及提供弹药补给。格里鲍斯凯特还宣布，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地区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俄罗斯制裁，立陶宛决定单方面制裁俄罗斯。立陶宛外交部说，20多名直接参与不久前在科氏海峡逮捕乌克兰海军舰船和水兵的俄罗斯官员和海军高级将领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他们都被禁止入境立陶宛，因为俄罗斯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并危害国际安全。立陶宛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亚速海问题上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成员。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容易，立陶宛的政府部长们包括外长在内都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人身安全的威胁。他说，立陶宛清楚俄罗斯的反应，也将会收到更多的来自侵略者的威胁。格里鲍斯凯特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采取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行动，以便阻止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侵略，确保这一地区海上自由航行安全。他说，亚速海不是俄罗斯的领土，而是国际水域。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同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立陶宛社会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民众被大批流放。在1991年发生了一月事件，苏联当时出动军队进入立陶宛，用坦克镇压民众示威，这些都使立陶宛社会的愤怒至今难以平息。尼克里斯基说，苏军士兵当时也进驻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平息民众示威，但立陶宛是唯一一个苏军出动最精锐的空降部队和科格勃特种部队专门采取军事行动入侵的加盟共和国。尼克里斯基说，正因为有这样的遭遇，今天的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认为，立陶宛社会无法忘记20多年前苏联的侵略行动，因此特别同情乌克兰的处境。尼克里斯基说，另一个曾经遭受苏联侵略的国家捷克，这次在亚速海事件上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捷克同样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以及苏联宪法在其境内无效的前苏联地区国家。立陶宛1990年宣布独立后，苏联开始经济封锁，然后在1991年1月出兵。立陶宛民众曾经在首都维尔纽斯的街头和其他城市设置路障，阻止苏军坦克车队占领电视塔、议会大厦等主要建筑。那次事件造成了10多名立陶宛民众被打死，有的人被开枪射杀，有的人被坦克履带碾死，有将近1000名平民受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这起事件保持距离，拒绝承认下令出兵立陶宛。立陶宛的法院2年前曾经开庭审判当年与这起事件有关的罪犯。欧盟委员会本星期将举行会议，讨论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对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行动每半年延长一次。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正在游说欧盟其他成员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法国和德国反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仿效立陶宛。波罗申科说，应该禁止俄罗斯的船只进入欧盟国家和美国的港口。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说，一旦乌克兰海军准备就绪，乌克兰舰船还将实施新的从黑海穿越科氏海峡进入亚速海的行动。他说， 乌克兰没有违反任何国际协议，乌克兰不会放弃在科什海峡和亚速海的存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俄罗斯认为科什海峡两岸和整个海峡都归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官员说，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现在想全部吞并亚速海，并通过封锁乌克兰在亚速海的港口，在经济上扼杀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钢材、粮食和其他商品都从亚速海经过科什海峡和黑海对外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